老将黄奎迎接金马城来的特使，他这个心呐、紧张到一定程度，上不来气儿。但是呢，就得硬着头皮把这个戏呀、演成真的。离着老远，黄奎就笑脸相迎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欢迎欢迎啊！卑职黄奎迎接三位特使，迎接高僧高道，我这仨牛的天顶上去了。六国国君派出的特使，那个身份比黄奎要高的多的多，把那嘴撇的跟瓢差不多少，从马上跳下来，特别是大和尚学手轮回班班大喇嘛，这家长得跟个大癞蛤蟆差不多少，晃着大秃脑袋，披着大黄袍子，带着素珠，微微点了点头，阿弥陀佛，老将军不必客气。是是是，大活佛往里请，佛爷往里请，这佛爷这是。净水泼街，黄土垫道，进帅府都是红毡铺地，两廊洞月，吹吹打打，迎接天使们。帅堂上中门大开，把三位接进去，他们带的亲兵卫队都驻扎在前院。黄奎事先都安排好了，告诉新夫人，到了时候你们怎么干怎么怎么干，一定把这些人给缠住，不缠住他不好办事儿。所以呢，前面的人也盛情款待，都让到屋里去了。那些咱不必说，单说黄奎，把飞波僧、铁板老道、班班大喇嘛让进帅厅，分宾主落座，黄奎都不敢坐呀，在旁边垂手站立，就像小学生听老师的话似的，那么规矩。学手轮回大喇嘛看了看他，老将军坐下讲话，是在活佛的面前我焉敢就坐，哎，一家人嘛，坐下吧，多谢大活佛。在旁边坐下了。黄奎啊，我们这次来为什么你清楚？知道知道知道知道，听说鱼皮国国王阿里木有意想娶我女儿金陵，说今天呢来下聘礼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，现在聘礼已经带来了，来啊，请老将军过目。哎呦，这个聘礼呀、拿车拉来的，绫罗绸缎，名贵药材，珍珠玛瑙，翡翠钻石，各种锦缎，各种被褥，值钱的东西拉来五车，能挨样看吗？黄奎也没心看这个，草草的过了过目，多谢国君，多谢大活佛，多谢二位军师，说了不少客气话。然后黄奎吩咐一声，来呀，摆宴。就在帅堂上酒宴排摆下了，那席面太硬了，烧鸡扒鸭子，有狗肉，还有骆驼肉。那要说这三位都出家人呢，得进口素啊，怎么摆那么多肉？不，这三位出家人专吃肉，什么香吃什么，这野和尚这是。不单说吃肉，就拿这学手轮回班班大喇嘛来说，妻妾成群了，那媳妇多了，他自己都不知道多少，你说是哪国的出家人呢？黄奎都了解这事儿，你看表面上弥陀佛阿弥陀佛的，实质上男盗女娼，什么坏事他们干上了，不过不敢得罪而已，所以酒肉摆下。再看这三位还真不客气，大 口喝酒，大口吃肉，猖狂的不得了。翻回头还问黄奎，我老将军，是这么吃喝也没意思，骆驼岭可有歌妓
来了？要歌妓，要找三陪小姐，你这多好，哪儿找去？
黄奎心说，他妈死在眼前了还找歌妓？哎，回答活佛，骆驼岭是个弹丸之地呀、啊，这没有歌妓。嘿，十分扫兴，他挺不高兴。
黄奎一看，哪有功夫跟他扯闲蛋？他们喝了几杯酒之后，黄奎壮了壮胆子，把酒杯放下了。
活佛，二位军师，我有件事情跟三位商议商议。
说吧。他认为黄奎啊，谈的是他女儿的那个事儿呢，也许聘礼不足，还提出点什么条件，再要点什么，以为是这个事儿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
三位，关于我女儿的婚事，我不同意，这聘礼我不能接受。
肥波僧一听，被眼珠子又瞪起来，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
我说的很清楚了，我女儿不能嫁给鱼皮国国王阿里木啊。
西岐国君70来岁了，妻妾成群，王妃有的是，我这老姑娘才17，能嫁给他吗？我跟你们要说的头一件事情，我拒婚，这事我不能接受。第二件事，我三位啊，现在什么形势你们清楚不？大敌当前呢，唐兵百万，眼看打到家门口了。我这纳闷，这国君还有心娶媳妇儿，他怎么合计来的？现在一场战乱就在眼前，恐怕我这骆驼岭我守不住啊，我挡不住唐兵啊。
铁板老道一听这话呢，不对劲儿。
这黄奎这胆子也太大了，这不公开叫号一样吗？无量天尊，黄老将军，那你要抵挡不住，你胆子怎么办呢？
是啊，我就得想我的对策呀。我打算呢，投降大唐，干脆我倒戈一降，把大唐的人马接近骆驼岭，这不就完了吗？城中的老百姓免遭涂炭，我也免遭杀身之祸，不知三位意下如何？
喂喂喂，我这仨人一听不对劲儿，黄奎喝多了冒莽，怎么敢说降唐二字？大胡佛啪把桌子一拍，咚，黄奎妖言惑众啊，你找死！你敢说你降唐，你已经犯了不赦之罪，
是吗？我犯不赦之罪了，我看我没事儿。你们三位倒挺危险，现在实话跟你们讲吧。昨天晚上我跟我女儿商议好了，跟我的部下也商议好了，已经正式降了大唐，我现在是唐朝的臣民了。三位啊，再告诉你们，现在骆驼岭这座关城已属于大唐朝管辖，你们三位来已经进了龙潭虎穴，有来而无回了。
哎呀，这仨人一听这是真的了，血手轮回哗把这桌子就走了，晚餐家伙撒了一地。老匹夫，我要你的命！
黄奎一看说翻了，
就跳到院里去了。老头那也是武将，腰腿灵活，虽然说前者受了点伤，那点伤无所谓。老头一伸手，咔嘣嘡啷，把佩剑就拽出来了，冲两旁大吼一声：“众军士，呀呀，准备！”刀斧手、捆绑手、伏兵四起，把帅府大兵围了个里八层外八层的。大伙就喊：“都出来，和尚来了！束手备擒吧，你们走不了了。”与此同时，就听着前院、跨院打起来了。哎呀，祖宗奶奶的妈呀！好啊，你们造反了！别打，别打！哎呀，噗噗噗！啊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激战了也就几分钟，没声了。怎么回事？他带的亲兵卫队全被解决了，你事先都准备好了，这帮人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，那不叫收拾等什么呢？飞波僧铁板道大喇嘛一看，那个急了，三个人飞身行跳到院里去了。弥陀佛，无量佛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班班大喇嘛一看呢，现在只有死战了，不拼出一头，想出骆驼岭势比登天。张平这仨人都有能耐呀，那可不是一般般的，所以心里头还有点理。三个人到了院里头，一字排开，大喇嘛用手点指着黄奎：“老匹夫，老匹夫，你别得意的太早了。嗨，你认为着你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吧？适得其反呐、啊！你是自己找倒霉，老匹夫拿命来！”飞身经往上纵，晃双掌斗黄奎。黄奎深知这大喇嘛马上布下长拳短打，无一不精。真我的大喇嘛，六国元帅苏宝同都跟他学过能耐。自己这两下子不白给吗？招架了几下，黄奎飞身经往旁边一退：“各位请出来吧，我盯不住。”他能盯得住吗？再看窦一虎、程千宗、薛英龙、秦英、罗章，众人飞身行跳到院中，一字排开。程千宗能耐不行，嘴好使唤。程千宗乐乐呵呵的迈步来到最前边：“哎，我各位听好吧，你是什么人？大唐朝的大将程千宗，我爷爷鲁国公程咬金，看见没？这都是大唐朝的名将，已经战案据骆驼岭了。你们是有来没回，看在你们是出家人的份上，出家念佛他也不容易啊。管他真和尚假和尚，真老道假老道，是不是呢？你们要认清形势，赶紧自备其夫，我们可以优待俘虏。要不听真动五八超，你们可自讨苦吃啊！
好小子，拿命来！”
程千宗没伸手，回头跟窦一虎上来：“上！”
窦一虎不管这套，抡棍子就上来。
刚要跟班班和尚伸手，飞波僧在旁边跳过来了：“
大师，用不着你了，这些年轻的娃子都是我手下的败将，把他交给我了。”
飞波僧晃动双掌大战窦一虎。窦一虎人家不在乎这个，人家部下的将官，但是窦一虎觉得挺憋气。憋什么气呀？奉程咬金所差夜探骆驼岭，本来想救这小哥几个，结果中了埋伏，叫人抓了俘虏了。哎呀，弄的见不得人呐。
总觉着他出事以来没栽过这跟头，都一互相找着脸儿，故此金林一伸手，他卖了力气了。这条大棍上下翻飞呀，窦一虎真有能耐。这飞波僧吃点亏，这飞波僧部下的能耐可也行，不如骑着马啊，或者骑他那八叉梅花鹿，那玩意好。他说在这部下总觉着缺点什么，又遇上劲敌窦一虎，因此有点手忙脚乱的，勉强对付到三十来个回合，一个没加小心，叫窦一虎这一棍子正削到他屁股蛋子上的。这飞波僧的屁股这个大，每半屁股也有四十来斤，这才筋打的，啪这一棍子把飞波僧打的离地能有半尺高。哎呀弥陀佛，肉骨疼，正摔的小磕巴嘴成千宗眼前，他摔的可不轻啊。还没等他爬着起来，成千宗把斧子抡起来，你宰这把斧，咕噜脑袋给砍下来，拎着耳朵高高举过头顶，看见没，不投降，就这结果。程咬金在屏风后头一看，哼，我孙子真有能耐。有的人都乐，心说你孙子能耐在哪儿呢，这吃现成的，这算什么本事，当爷爷还帮着吹呢，还这爷俩怎么脸皮都这么厚，别人心里都暗笑。飞波僧一般铁板老道一看受不了了，晃宝剑送佛号，飞身跳过来跟窦一虎站在一处。窦一虎刚才也累得不轻啊，正在这时黄金良过来了。黄金良一枚顶盔，二枚挂甲，一身便装，挎着白宝囊。我窦将军功劳不能归你一个人，来咱轮班来。窦一虎明白姑娘知道自己累了，赶紧倒提大棍一呲牙，好嘞，那姑娘你可多加小心。他是回归本队，单说黄金玲手提宝剑，笑呵呵来到铁板老道近前。铁板道认识他，一瞅怪不得国君看上他了，这丫头片子长得真漂亮，出水的芙蓉真是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，故此把鱼皮国国王迷得是神魂颠倒，结果没达到目的。老道想到这里口诵佛号无量天尊，丫头片子黄金玲，你们作死啊，竟敢以小反上，私自叛国投敌，犯下不赦之罪，刚才把军师也给杀了，你们真是活腻歪了，贫道岂能与你善罢甘休，拿命来。晃丧门剑大战黄金玲，两个人一打呀，一半会分不出输赢来。薛英龙在旁边站着，薛英龙手中提着宝剑，眼眉都立起来，急的是抓耳挠腮的。窦一虎看了看，我你着什么急？你是不是心疼你这未婚妻了？你别拿我开玩笑了，我是希望咱们打胜仗。不对，你心情跟别人两个劲儿。哎，你放心，哎，金玲肯定有特殊的手段。刚说到这儿，果然战局发生变化了。要说黄金玲的能耐比不了铁板老道，论哪方面也不行，但是黄金玲心里有底，揣着宝贝呢，虚晃宝剑飞身经纵到旁边。铁板老道认为他要跑，压丧门剑摆后的一追，撑撑撑两三步就到了黄金玲背后了。黄金玲鼻子找了找上风头，别把自己的人伤着，
一看自己人离得挺远，这个风向对自己人也没有关系，这才伸手拽出晃魂铃。你听这名字晃魂铃啊，那斗一虎也倒没倒这上头了。那位说这晃魂铃是怎么意思？要说封建的书带神话的，这铃铛可厉害，咣啷咣啷一摇晃，你这魂就离了躯壳。人靠着灵魂活着，魂没了你不躺下等什么呢？这是笑话，实质上这是一种暗器，金光圣母传授的。他这个铃铛啊，玲珑剔透，特别好看。但是不光得好看，里头装着一种特殊的迷魂药，当啷这么一响，一震动，这药粉就出来了。被风这一飘，你要闻上这味儿，当时是人事不醒。为了吓唬对方，把这种暗器说的神乎其神，故此叫晃魂铃。那么人家黄金铃不在乎，人家事先都带好这解药了，也闻上了，你再管怎么的，人家本身没事，故此把小铃铛拿出来，高高举过头顶，对着铁板老道的面门一晃，啪，清脆悦耳的声音，铁板老道就一愣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提鼻子一闻，不好，就知道这里边有事儿，赶紧闭住呼吸，倒提宝剑，抽身便走。完了，等他觉察到也中了这种药了，就觉得这个脑袋重有千斤，大头沉，一脑袋栽倒在地，正摔到老将黄奎脚跟底下。心灵一看他爹胆儿太小，为了叫他爹呀，彻底了却那害怕的那个心，所以金玲喊了一声：“爹爹，你还不下手吧？交给你了。”黄奎拎着个宝剑，跟吃苦瓜差不多少。兔崽子，我叫你冒坏水！把眼一闭，噗，这一宝剑把铁板老道人头砍下。这回他彻底死了那个念头了，再也不怕了。怕什么？亲手把六国的副军士给杀了，那还有归路吗？一点都没有了。黄奎杀完了，觉得心里头挺痛快，轻松了不少，把老道的脑袋拎起来，冷笑了几声：“妖道啊，你也有今日！哎，我大喇嘛就剩下你了，你怎么办？”血手轮回班班大喇嘛一看，不好啊，你脱了个佛，我带了这点人全叫他们给收拾了，怎么办？看这意思，想要逃走不那么容易啊，就得拼了。啪啪啪，他一伸手，在脖子上把素珠摘下来了。素珠就是那一串一串的装饰品，和尚老道手里拿那念珠，不过他这念珠可大呀，能有多大呀？就好像那大蒜盘子儿那么大，108颗，全都是五斤的。这玩意儿在脖子上都挂着呢。是素珠，摘下来那是武器呀、啊！这种东西叫素珠鞭，分量加重，再给它摘下之后，在手腕子上一套，哗！黄毛丫头，不要高兴的太早了，而等拿命来。